开始做的时候，我说我要做 podcast， 真的会有人听吗？
欸，没有。
就是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在咖啡沙龙里有各行各业的职业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提供你生活乐趣的爆米花时间。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那他说呢，希望能听见更有架构性的内容。在听星座那集的时候，感觉架构有点松散，中间 dead air 了好几次。主持人像是当下才思考下个问题要问什么，有一点接不上话的感觉。问问题的时候有点跳跃，有点这边问一点，那边问一点，还没深入了解，却又跳到下个问题去了。这个的话呢，其实那一天我们是远端录音，然后其实有一点延迟了，这部分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在问题的架构上面呢，其实也是有一点我做功课不足的地方，那也非常谢谢你提供我这个建议，然后还有你的想法，那也会列入我之后在改善节目内容跟品质的一些参考。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打新评分，然后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也会参考。那很谢谢今天这位听众的留言，也可以点选我节目的赞助连结，赞助我一杯咖啡，让我能跟更多人喝咖啡，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内容呢是久违的 Podcaster 时间，那今天邀请到彼岸薄荷的胡叔来分享他做节目还有做搭档节目的一些心得跟想法，以及他们做像是时事评论的节目然后需要做的准备啊，又或者是说面临现实啊，或者是自己兴趣之间的拉扯与考量。我也觉得这一集对于如果你是新的创作者的话是可以参考看看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持续的培养自己的兴趣啊，怎么样开始你的第一步。那我们来听胡叔的故事吧。
Hello， 今天呢的 Podcaster 真心话邀请到偶像系 Podcaster 彼岸薄荷的胡叔。嗨胡叔。
嗨，我是胡叔 ，A.K.A. 飞鼠达物裸照王Nakada Masaki。
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叫就是裸照王？
我记得就是有一集我在节目的时候，好像就不知道就讲干话嘛，然后就讲讲就说啊，那现在来发礼物了，那就发我裸照好了。
大家真的有去领取吗？
没有人有领过，但是说真的还不少人有跟我要。
所以有真的有这样子的。
没有。
物理存在。
没有这会被物理性超度。
那我想要先请你跟观众介绍一下你们节目。
好的。那我们的频道叫做彼岸薄荷，那我们是讲微时事、生活、艺术、感情，那算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节目这样子。
其实我很好奇。究竟什么是微时事？为什么要加一个微？你不是当初的设定？
我们的意思其实就是时事它是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那我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资料，然后做很多的查询，把最精确的东西数据给听众，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是我不想去听那么细的东西，我干嘛要知道非洲有多少人，然后一年死多少人之类的。
是。
那我们就会用一个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但是又不会听得这么的有压力。
哦。
对。
我又觉得说你们在聊天的时候还蛮真的就像朋友在聊天。
Yeah.
就是朋友，虽然我们讨论一个时事，但是我们并不会正经八百的说一个时事。然后我觉得反而是你们的节目有一个比较大家好入手的，就是可能比方说我们要接触一些国际时事，我们都要透过像 CNN 啊，或者是一些那样子的外媒。就台湾的话，可能中央社吧，就是
官媒
之类的。然后，但是反而是可以。但是他们用语非常的，就是他可能是给一定的比较偏精英啊，或者是
特定人士，
对特定人士在阅读，但反而是用听的可以了解这件事，然后知道一些 key point 这样。
对，我们就是会把重点挑出来让大家去吸收，就是我们可以大概40%-50%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想要再深入的话。就是真的要查资料，
你们就是作为一个契机，
做了之后从前面就是烂烂的，不管说剪辑也好，企划也好啊，等等的，
哪有你们已经做很好，好不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很
阳春，你要逼死谁？
真的，真的，真的。
我一开始还我是完全没有用任何麦克风，就是直接用手机 app。
哦，你只有手机的内建麦克风？
没有，我是用手机下载一个 app， 然后就开始录，然后用 iPhone 耳机，然后也没有任何麦克风，然后也是烂到爆的剪辑。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想要试试看，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就我怕自己三分钟热度没有办法持续，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试试看，那就用零成就低成本的方式，然后试了一阵子之后说，哎，好像还 OK， 我才买麦克风。说为什么就会想要开始做？因为你那时候在深圳的时候发现说 Podcast 原来就是播客。
哦，对，那个时候。我发现 Podcast 这个产业，第一个它是有未来前景的，第二个它不受任何的管辖，至少在台湾是这样子。
哦，是。
对，那第三个它可以让我去传播更多有用或者是有趣的资讯给别人。那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些社群媒体，Facebook 也好， IG 也好，不过就是在传递很多的资讯给大众吗？
嗯，
对。那现在有一个 podcast 它新出来了，这个产业它又跟以往的这些图文影片又不一样，那算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我们就想说，OK 啊，来试试看啊， why not。
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是为什么叫彼岸播，因为我可以说一下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我刚开始看到你们的节目，想说哦、oh, ，OK， 这是一个讲香草的节目，就是我会觉得好酷哦，就是他可能每一集都介绍啊，今天我们介绍鼠尾草、啊，然后第二天介绍迷迭香、啊，
第三天介绍香菜，然后第四天也是香菜。
我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真心的这样认为，然后后来点进去才发现，哦，原来不是啊，为什么我会叫这名？
因为本来我们是想要用纯英文，这种 Beyond
Border，
对、
嗯，
然后为了怕说有些人不好拼或搜寻有困难，我们就干脆把它英翻中这样子，音译，然后就叫做彼岸薄荷。其实原因很简单，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常常会不小心把它讲成 Beyond Border。
哦、oh, 所以你们才取这个名字。
对，
那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误会？
你说香草吗
之类？还是只有我这样觉得？大家不会觉得薄荷就好像就是你知道一个
下午茶之类的
啊，
所以就是我们也蛮像下午茶的啊，我们就讲的都很轻松，然后就聊一些生活啊或国际时事的事情。
对啦，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你们都是两个人搭档、
嗯、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搭档就像我有时候在访谈来宾的时候，我现在也在调整自己的一些步伐，就是我要怎么样凸显自己的立场，就是就像我其实跟胡所聊过，就我觉得说好像在做访谈的时候，以前我会觉得说来宾，我想要让来宾把他的故事非常完整的呈现，但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伴随着就是我的这个角色会变得比较薄弱，那有一些听众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都还蛮少发言的，就是会变成说好像应该是要有一种激荡的感觉，那反而是他在讲故事的感觉。所以我最近也试着想要调整自己的一些访谈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这个角色再凸显出来。
大家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立场，一定要有个自己的立场。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就可能我也还在练习，就不简单。
你现在的立场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方说在对谈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我的观点、啊嗯、但是我以前不见得会说出来。对，然后现在就会练习说，好，我要尝试的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嗯，其实我认为，只要是正向的，你任何的观点你讲出来，一定会有人去认同，一定会有人去反对。
嗯、
我们不可能去让全世界人都喜欢我，
啊、
有人会喜欢我，就一定会有人讨厌我。
没错，没错。
嗯，所以。我认为乔西你可以试试看，你把你想讲的你就讲出来、
嗯、
那其实对于说 听众也好，或者是受访者也好，大家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冲击。
对，
哪怕是对，哪怕是认同你，哪怕是不认同你。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搭档节目的一些难的地方。那你觉得好的是什么？我会想要知道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说很多人他想要做 podcast 节目，然后他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他可能是想，我要做闲聊的呢，还是我要做搭档，还是我要自己一个人的？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你是做搭档的好了，你们要一直都会有新的观点，或者是你们两个对于事情必须要一定程度的默契，我觉得很难。
对，这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们在某一些节目之中有吵架过，在某几集之中。
就怎么吵架？分享一下。
就是说，
那个大家要做 podcaster 的话，还有可能会跟朋友吵架。
对，就是他可能觉得某一些数据或者是某一些事情很重要要讲，然后我可能就觉得说，比较枯燥乏味，那听众可能不想听。那或者是我要讲某一些事情，我觉得重要，他觉得说这可能不符合主题，或者是比较没有人想听。那最后 OK， 我们就折中，都讲。
都讲哦，
对，都讲，因为说真的，一样米养百样人，那听众受众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我不可能，当然我不可能去迎合某一些人，那 OK，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他的观点，大家都有各的立场，各的好处，那我就全部都讲，没关系啊， Podcast 不就是这样子吗？随性轻松，
对，
对，我也不受就是某些组织去干扰或者是控管，Yeah。
我觉得录之前放松心情，或者是开启一个讲话模式蛮重要的。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哦，我录音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但当你就是以一个哎，就是就这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开场的时候，对方也会比较放松。
多多少少是这样子。
然后我以前就会想 ，OK， 三二一，开始喽！然后就整个就啊，太紧张了，这样。
哦，会这样子哦。
就是不论是我紧张，或者是来宾紧张，我觉得都多多少少。但是反正我现在就直接说，哎嗨，今天过得好吗？今天从哪里来？
烂透了 ，fuck！
就是啊，对啊，OK， 今天这集不录了。对，就是会有，我觉得有差哎。后来就我觉得在做 podcast 这个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就是自己访谈角度啊，或者是说希望可以再更进步。
那说不定就是可能未来你在去录的时候，你在访谈的时候，你可以用聊天的模式去带入，然后偷偷按下录音键。
有，我有试过，真的很好，因为他就会觉得他不是在跟大家说，他觉得他是在跟我说。
对，
那当然有时候不小心讲出他的秘密，所以就是帮他剪掉。对，因为很容易讲一讲，不小心讲出自己的一些不太对，然后好像不太是
啊，我痔疮又破了之类的
之类的。对，那你就是你们在第八集的时候有聊到那个斜杠来临，我应该准备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跟我的节目内容有一些想问问看胡叔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就以老一辈跟我们这一辈的相差差异啦，差异，我们就是说在以前我们的长辈的时代，他们就是一件事情我把它做好就对了，我不需要去管其他的，我做米行我要去管蔬菜去管肉，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他们的宗旨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就这样下去。那现在我们这一代，第一个，我们网络太发达了，然后资讯又很多，那可以学习的管道也很多。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配备有很多的技能啊，很多的知识的话，其实会被社会淘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当你自己开业，你是企业主，你一定会希望你可以在员工身上获取到更多的利益增加，帮你的公司赚更多的钱。那其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洪流之中的一个排挤。
是。
那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就以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我的主业并不是我的真正的兴趣。 我讲很直白的，他可以赚到钱。那我今天录音，我今天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今天剪片等等等等的，我可以满足我自己心理上的一个需求。
嗯，
对，那可能有些人，对啊对啊，那有些人可能是运动，有些人可能是谈恋爱，有些人可能是打小孩，那有些人可能是
合理吗？
好像蛮合理的，
是吗？ OK，
没有了啊，不要告我，拜托。哦，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样去挑选？有些人会选择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为了迎合大众市场，有些人是为五斗米折腰，有些人我就是要做自己。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圆饼图，你要占每一个部分都有占一定的比例，它才是你最完美的。它不可能就对，它不可能是完全是满的被某一个东西给占据。
我觉得是那个角色吧，就是就像其实我们在很多不同关系里面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嗯，
那同理，我觉得可以应用在比方在你的职涯道路上面。
嗯，
你今天也可以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嗯，
但当然不是说就我的观点，我是会觉得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好像有很多个角色。你怎么看？
我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吗？
不是，应该是说你会不会，其实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本业其实不，你其实没有很有兴趣。
对，
但是反而那一些没有办法让你获利的事情是你最有兴趣的。那这一个没有办法，现阶段没有办法让你获利的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做一做就获利了呢？
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有吗？是不是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欸，其实到现在我这样子讲，那个时候我当兵完非常迷茫，然后踏入房地产。
这个真的还蛮酷的。
对，
特别想要怎么，因为你说你大学是念哲学，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踏入房地产这个
状况。 对那个时候说真的也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的是跟人去沟通，这是在房地产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环节。
嗯，
那 OK， 我离开了房地产业，但是还是有在持续去追踪。我发现说，哦，原来我喜欢沟通这件事情。
嗯，
原来我喜欢跟人相处这件事情。那回过头来，我再去想一想，我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然后我就可能去学一些音乐啊，或学一些绘画，或者是学一些其他里里扣扣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去慢慢的去找到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你会觉得说斜杠其实是一个你探索自己的过程。
没错。
那你一直探索到现在，你有什么心得？
探索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超多时间成本跟经济成本。
嗯，
对，但是你又 不得不那么做。
为什么？会不会不得不是因为你是这样子？
也跟人格特质有关系啊。
嗯，对，我意思就是这样。
对啊，那其实像有些人觉得说，哦，我不用这么做，我自己本来就知道我要干嘛。
嗯，
那我觉得那也很好，就代表他运气比较好，他找到了。那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要不然就是找不到，要不然就是不敢去找，不敢去想，要不然就是我根本不想找。
对，这几种可能都有。因为就我自己的想象，或者说我看一些斜杠的人的想象，我也觉得说他们就像你一样，他可能主业是符合社会期待、社会价值观等等的，那他做了，那做完之后，他其实他真的就是有一块他不想要放弃的东西，然后他去又用他的剩下时间，就是比方说业余课余嘛，不是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培养，然后现在他真的可以全职做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就是一种探索？
其实就是啊，就不管是你还是我，
嗯，
我们都在想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嗯，
那可能我像小时候我就想说，欸，我想要当一个演员。
嗯，
那我真的想当演员吗？当我看到演员后面的那些不为所知的事情，我说哇靠，
直接打退堂鼓的。
对对，会打退堂鼓。
对，
那但是过了若干年后这个念头又还在的话， 那它就是我真的想要的东西。
是，我觉得是
真的真的
要自己去听一下内心的声音。
对，那其实像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 YouTube 还是放一堆盗版片啊，那种时代就没有什么真的内容。我那时候想说我可不可以拍 YouTube 去放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又被现实打压住了。
怎么说？
没有钱赚啊。
嗯，
我要生活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去想那么多，说哎，好像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不错的事业。当然现在大家都是觉得说哎 YouTube 好像不错。
嗯，
对，就
对，
当下的环境就不一样。
我刚刚是想要说，我觉得会不会其实 Podcaster 某种程度也是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是啊，其实 Podcaster 是因为以前这两三年间没什么人在做 Podcast，
那最近越来越多，
超爆干多的，就忽然就爆炸，就是去今年是2020嘛，2019年大概年底的时候，忽然大概爆出了原有的量的一半，
嗯，
然后现在还在稳定成
长
成长中。对，
所以其实我想要做这个 podcaster 真心话，其实某种程度啦，因为我开始拍我不是拍，我开始录音频之后就有还蛮多的一些不管是听众朋友或者身边的朋友，他们也是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创作管道，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哎，录节目这件事情简单或者是复杂或者是困难嘛，所以就觉得哎，好像可以邀请很多不一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心声。
其实我觉得我蛮认同这件事情的，
嗯，
因为当你一直在跟自己对话或者在同温层里面的时候，你会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但是你在接触各行各业然后不同的阶层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不一样。
嗯，我觉得就像是刚开始我想要做，因为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做的节目嘛，
嗯，
然后我也没有搭档，然后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说我要做 podcast， 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讲，我就说那什么，然后他说那个你为什么不要拍 YouTube，就是类似这种的声音，他说那个，嗯，那有人在听吗？真的会有人听吗？
欸，没有，
就是就是他们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冒出来。
对，
然后可是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很坚定自己想要做的那个心的话，其实说不定我现在就不会做，我也不会认识大家，我也不会认识你，嗯，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拉力，那是拉力吧，对，还蛮重要的。或者是说其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听到别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只要问身边的朋友，那身边的朋友刚好跟你看法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对，或者是宝贝，
可能当你在做一个比较跟大家想象中比较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你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现在就想要让自己更进步吧，就是在不管是在做节目啊，或者是说做了一些访谈之后，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有一些调整跟改变，
或者是存款部啊，或者是
哦，存款部也是啦。但是我真的必须很老实说，那时候就是音频获利这件事情啊，嗯，我没有到那么的看重。
嗯，
因为我当然我也看重，大家不要这样，就当然我也看重，但是我不会用金钱来去衡量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今天是用这件事情，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他。如果我只是单纯用这样的一个衡量基准，我相信很多 podcaster 也都是一样，嗯，
对，金钱价值它不一定代表某一件事情它本身的意义。
那你们为什么持续做？
我的话，我是希望把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的想法传达给听众，诶，有一个哲学出来的神经病然后讲这样不一样的一个逻辑概念给大家。
你在想要促进一些对话空间，
怎么样的对话空间？
就是比方说，因为你说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对。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社会，就是哦，我就是一直这样觉得某件事情。当我听到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可以开启一个
新的大门，
我跟你的对，或者是我跟你之间的对话。
哎，嗯，其实是哦，嗯，其实是哦，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要去接受新知，除非这个人他已经变，就是骨灰了，他已经废掉了。
你自己的节目，私心最喜欢的一集？
马太效应那一集，
嗯，
对，就是它标题是武汉肺炎大传染是好事
哦，
对，
非常的吸睛的标
题。所以其实这就是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疫情大爆发，然后是一件很惨啊、很糟糕的事情啊。可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说不定它也是一件好事，
让地球休息。
对，然后真的是让地球休息，人类赶快灭绝，赞啊！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是在我应该没记错，它是在印度的一个海滩。然后那时候因为现在疫情，然后所以都没有人了嘛，那很多海龟就是蜂拥的到上面，就是去产卵，然后生蛋，然后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应该要有的样子。可是因为人类的出现，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以前可能会被海龟蛋会被拿走啊，等等，就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
会不会这其实是地球他们想要休息的一种
征兆？
我觉得啦，就是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没有论好坏，当然疫情扩散绝对是不好的，只是说就更上帝视角，就像你刚刚说的，
对，
会不会它真的是地球需要一些时间？
我觉得是，
嗯，
甚至像以前那种黑死病大爆发，有没有？
就是感觉就那种物竞天择的时候，就是、
对啊，就是有点大自然去淘汰低端人口这样，
嗯，
对，就是你就比较不健康嘛，你就比较容易受感染，那这个世界需要更强壮的人。物竞天择，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
嗯，那你喜欢那一集的原因？
其实那个算是我把自己表达出来算比较多的一个部分。
哦，所以小巨在里面的角色，
他其实他表达的观点也不一样。那其实跟以往的节目，那些集数其实不会相差太多。那如果说真的要以技术上去说最喜欢的哪一集的话，应该是、
哦、技术面啊，
对，应该是总统大选那一集
哦，
政治评论那一集，
因为剪很久是不是？
剪超久了，超多音效的。
大家都知道，其实彼岸薄荷的那个节目编排非常的专业，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音效啊。然后我也觉得，那时候我刚开始第一次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想点台，
嗯，
就是那种音质啊，然后还有整个设计，
嗯。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想要提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嗯，
就是你会觉得啊，现在想要开始做 podcast 的人，他要像你们这样这么的，就是非常的花很多心思在处理很多细节，
嗯，
还是就直接先开始？
我觉得直接先开始会比较好。
怎么说？你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
对，因为当你没有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没有一，你就没有二三四五六七，
对啊，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想那些二三四五六七，因为你没有一。
对啊，没错啊，就是你今天说，哎呦，我今天要考上台大，然后我就还是躺在那边耍废，然后不读书，一样的道理啊。我就觉得，对啊，我觉得数学很难，我干脆放弃它，但我又想上台大 ，What the fuck？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哎、欸，就是还蛮庆幸当时用一些阳春设备，然后就开始了第一集，然后慢慢调整。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啊，可是现在节目好多人都做得好好哦，那我现在开始是不是会有点晚啊，还是怎么样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一直想要去跟其他节目比，或者跟别人比的话，其实你永远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因为永远都会有人比你好还好。所以后来我自己调整的做法，就是或者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我就是跟我前面的，如果我今天的第二十集比我第五集好的话，那就好啦。
对啊，没错。
对，我觉得是想要，就是你们的话会去看怎么样的表现，发现说自己有没有变。
从节目的其实最实际还是收听量。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去看待里面的音质啊，或者是步调啊，或者是内容，其实都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是、
啊、
因为有一些 podcast 可能是一些公司制作，那当然就是 一切呈现都会很完美，
哦，专业，
对，就是非常专业，不管是音质或者是配乐等等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新手，然后去跟这样子专业级的比的话，你一定很容易感到挫折。
哦，真的，
嗯，
其实像一开始
跟别人不合比也会感到挫折，
没有没有，我们是小咖，我们都还在慢慢摸索中，永远不会有尽头的，也永远不会回头。
这句话还不错。你说你一开始怎么样？
一开始到现在，我说要踏出第一步没错，但其实我认为还是要多做一点规划。
我也还蛮认同你说，虽然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先做第一步，
嗯，
但当然你在做第一步的时候，规划也是重要的。比方说 我指的规划是说不一定是要买多好的设备，yeah. 而是说我假设我今天做访谈节目，那我在邀请来宾或者是我在跟来宾互动的时候，我对他了解吗？我在邀请他的时候，我是呈现出一个罐头讯息，还是我是量身打造的讯息？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我的规划面。
嗯，
对对对对，而不是要买多少的配备或什么，而是说你真心想要了解这个人，我相信对方感受得到的这种规划，会比较像是我的这种节目属性，我觉得的规划。
嗯，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事情，
对，
只要放弃了它就是没了，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就是回到做 podcaster 这件事情，
yeah.
你觉得最好或者是最有趣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以目前来说，
就是我可以让我的想法让很多人听到，哪怕是干话也好。
嗯，
说真的，那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组织去管辖嘛，那又可以得到说有一点点的那种成就感
啊，是，
对，真的会有，
这个，真的，尤其听众回馈的时候，
就是哦，好感动哦，
真的会很想哭哎，
哦，对啊，还有人要我裸照，好开心，没有啦，
那最难的，
最难哦，最难就是你要维持你的热情。
嗯，
坚持下去其实是最难，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
对，
放弃超简单的，好不好？
对，拜，
Sayonara, motherfuck。
是，
哎，
这真的很难，没错，坚持。
对啊，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说，两条路给你选择，请选困难的那一条。
对，充满石头，我不会再说奇经了。
可恶。
那如果想要请你分享三个节目，你自己有在收听，中文或英文都可以，你的节目你会想要分享什么？
自己的话，第一个科技导读，它是我最先接触的。
哦，我也是，中文节目的话是最先接触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百灵果，
嗯，
对，然后再就是乔西咖啡沙龙。
哦，是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好，那如果是分享给听众一句，以胡叔视角的话，
关于哪一件事情？
关于不管是你在追寻，因为我觉得做 podcast 这件事情，
嗯，
是一件事情嘛，但是它又可以扩展到很大，就是你到底决定做一件新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些心态，嗯，
不要太轻易放弃。
嗯，这跟坚持，
其实整句话讲下来是，放弃是一种美德，但是不要轻易放弃，因为那只会承认你自己的失败。
为什么放弃是一种美德？
因为当你知道这样，假设说 你跟我说你要当总统，
嗯，
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所付出的这个成本真的太高，或者是他的可能性真的极低到比中乐透还要低100倍，
嗯，
那我们会不会放弃？其实会，但是相对的有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要放弃。
嗯，
对，不管是在事业上面、感情上面、家人上面，真的不要太轻易放弃。
这是我说的，这是人生哲学，
当归哲学。
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们，可以在哪里找？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你可以搜寻彼岸薄荷，也可以搜寻 IG 彼岸薄荷，也可以找到我们。
超级谢谢胡
叔。嗯，谢谢小溪。
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来分享一些我在 Instagram 上面有发的一个文章的内容。那我是有写到呢，其实呢，我一直到现在呢都很庆幸自己开始做 podcast， 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很棒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或许都还在这条创作的路上遭遇瓶颈、撞墙期、怀疑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只要再往心里去看，回归自己的初心，也许就会找到最初开始的自己。创作对我来说呢，的确起了很大的疗愈作用。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收到一些新的创作者来询问 Podcast 的获利模式啊，有没有办法赚钱啊等等。那我常常就会跟他们讲说呢，其实在兴趣啊或者是创作的这条路上，我们要找到的是自己的内在驱动力，一个真正可以一直钻研下去的主题，然后不停的前进。有的时候获利就会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自然而来，那太专注于金钱而丧失创作本身的乐趣呢，反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接触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也发现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眼睛里面呢，是看得出来他们真心热爱这件事情的。那我想要把这一段话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看文字版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acom 来看看我的心得跟感想。那也送给大家这一段话，希望呢大家在创作的路上呢都能持续不断的前进。乔西咖啡沙龙，我们下周见咯，拜拜。